아멘. 오, 주 예수, 求你拯救这个剩下的余数。아멘. 感谢主，这是一个弟兄，瑞士的一个弟兄，他说在上一个特别聚会里面，我们就开始说到，我们都病了。这是个事实，外表看来好像是消极的，但其实是非常正面的，很积极的。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有病，神就能够医治我们。这一次也是非常的好，我们是从神的审判开始。这个也可能看起来有一点是消极面的，但是我们也看见这是为着要拯救我们。主给我们看见，他来审判，这不是我们的想法，也是神的审判。他要审判的第一个就是巴比伦，看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感谢主，他借着这个话开了我们的眼睛。有人问我说：“巴比伦是什么？”我想，我第一个回答就会说这是一个分裂，或者说是混乱，或者说不洁。但是今天呢，我看得很清楚，巴比伦也是指着一，但这个一是错误的一，是天然的一，巴别。我们那个时候看到也是一个合一的光景，但是是人为的，是属人的、属血气的，这个开了我的眼睛，是我能够说什么是巴比伦，也是合一，但这个一是天然的，是属人的，是神要审判的这个一，是神不承认的一，所以我。真的是今天神开了我们的眼睛。哦，主啊，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意向就是我们是为着合一，我们是为着一。要是人家问我，我一定会是举手说我是为着一的。但今天我得小心了，是怎么样的一个一呢？当我说我是为着一，主就会问你说，怎么样的一呀？要是属人的，那有可能是很危险的。我已经审判了巴别，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为这一，在我们的这个琐事里面，我们是与一，是合一。这个一却是按照约翰福音17章那里所说的一。感谢主，我主开启我的眼睛，所以我要重新把自己献上，为着要。为着这个一，把自己献上，不是任何一个一，而是是三一，是神，是主的一，而不是和一个人或者和一个什么运动或者是任何一个教导，一，而是和我们的神自己一合一。哈利路亚！还有一点，在启示录17章那里。我们也看见，这真的是一个启示。那里说，这个妇人呢，她是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为装饰。这个又一次的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需要有启示。要是问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说啊，是金子哎，还有宝石。这看起来很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还有珍珠。看这个女人是有金子、宝石、珍珠，而且手还拿着金杯，不仅是有金子、宝石、珍珠，还有金杯，这看起来真是好，但是呢？我们的主不是按照他所见的施行审判。我们这一节要接着读， 是手拿金杯，那我们要看里面是什么。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我们呢，常常是有话说得很好，我们听到某某地方啊说的话啊，说到金子，表面听出来也没有什么错呀。金子、宝石，是金杯啊，这有什么不对呢？那你看起来也听完了以后也觉得说，啊，有人跟我说这个不好啊，有些反面的话，那我听听这讲的，我觉得很好啊，这个主题那个题目都说得很不错呀。但是主说，光是看他的题目所主讲的是什么不够，你要看这个杯子里面是什么。哦，是讲到一，是讲到爱嘛，但是你要看看杯子里面盛装的是什么。感谢主给我们这个话，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要看什么金子珍珠，或者是拿着金杯，我们要的是实际。感谢主，今天他就来审判我们，我感谢主，我情愿今天被审判，我真的是感谢我的主，他今天也审判天然的这个合一，天然的一，使他能够重新恢复他这个属天的一。赞美主。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是。哦，主啊。他们在啊。还在看看有没有人啊要见证或者说什么。是，感谢主今天就审判我们啊，这是又是另外一位弟兄，瑞士的一位弟兄。感谢主今天我看见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我们从以赛亚看13章，就好像第一章一样，我们不能看，因为前面一段要看见，就是上一个特会讲的，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到这个审判有了结果以后，神才能够审判他周遭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以赛亚12章真的是非常好，因为当神审判了我们以后，我们就看见一个何等积极的这一个好的果子，就是第12章。那今天我们看到是审判，那么先看彼得前书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是由我们起手。保罗也有这个看见，我来看哥林多后书第10章5节，那里说，我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审判要从我们开始起手，等到我们十分顺服的时候，神才能够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我们觉得真是要保爱这一个今天就能够经历神的审判。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就是读到这个经节，就是说要是难处临到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明证，证明神在这里审判我们。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的眼光。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其实神是因借着这个使我们能够够资格进入国度。另外一个我个人非常保爱的，就是我们要 操练自己啊，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之下。有的难处好像看来不是那么大，但是就是这个，我们里面有这个自觉，我们要知道，我这个整个天然的人，应该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若是要神来审判世界和宗教，我们自己就先要站在神的审判之下。神要先审判我们，我们要一直在这里接受神的审判，这样神他在这里就能够预备我们，他就能够审判所有的，这样他才能够往前进。感谢主。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啊，是。一个弟兄稍微提醒在会场的众弟兄姊妹说，每一个聚会的时候，请你把你的电话以及一些电器啊都放到飞行的这个模式，就是不要干扰啊，提醒大家。是，感谢主，你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审判我们，使你能预备我们，使我们成为毫无瑕疵呀，完全无可指责的。父，我们祷告，求你更多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你来。对付我们是你看为合适的，你今天就来审判我们，使我们能够这样能够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我们也停留愿意经常在你的审判之下得着你的意。求你把这话继续天天向我们说，说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更需要更多的启示，更多看一个清楚的看见。父啊，我们不要眼瞎，不要瞎眼，不要在这个光景中。哦，主耶稣，Amen。哦，主耶稣啊，是。主啊，继续开我们的眼睛，求你给我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里面。愿你的灵能够高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更多看见因不要是只是周遭的巴比伦等等这些，我们也要看见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清楚看见。今天拯救我们，感谢主。哦，主啊。好，如果没有人没有弟兄姊妹要说什么的话，那好，还有什么弟兄姊妹要说，交通一点什么的？好，那我现在就利用时间，苏弟兄说，在主的话中还有许多我们可以挖掘的。愿众弟兄姊妹在特会。完了以后，回去更多进入到主的话里。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不可能把神的一切，就是话中的一切奥秘、一切点都提出来。但是这里的交通只是给你们一个基础，使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可能，更多的到神的话中去。去挖掘，去更深的进入。当然，在我们说神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就说到这个路西佛，就是 Lucifer。但是这个 Lucifer 就是路西佛这个字啊，Lucifer 大概是在第4世纪左右， 翻译这个圣经的翻译，把它翻成拉丁文 Vulgata。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Jerome， 不知道德文是怎么说啊？他说也是说 Jerome， 就是 Jerome 啊这样的拼法。那么他被受托要把这个圣经翻成拉丁文，那个时候他就翻用了这个字，就是路西佛。因为的确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承载光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撒旦化身作光明的天使，因为最起初的时候他是一个是发光的基路伯。等一下我们在推罗，就是在以西结书那里所形容的我们也看见，但是我们知道在他堕落撒旦堕落以前坠落以前是这个指着这个光明承载光的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关系这个连接，就是巴比伦王就是路西佛的象征。对，大家都知道撒旦呢就是指着撒旦，巴比伦王就是指着撒旦啊。他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些拜魔鬼的人，他们也用这个名字，说他们是属路西佛的人，而且他们毫无羞耻的，就是说他们是路西佛一派的。那么在这里所形容的呢？也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就是指着撒旦说的。在这里我们这个经节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读，但是你们有时间的时候，你们应该更多的去深入的看这些经节，看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只有半个钟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名字不管说它是承载光的或者是发光的心，不管你怎么翻译它，这个是明明给我们看见它是指着当时巴比伦还有亚述人他们所拜的一个偶像。这个是一个偶像，他们去拜他，他们拜这个天上的这个星体，所以他们也称他做发光的星，发亮的星。那非常奇特的就是他们这个偶像，他们去拜的这个偶像的这个像啊，他是在日出的时候看起来是男性的阳性的，但是在日落的时候这个偶像啊看起来是阴性的，是女性的，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一半阴一半阳，一半阳一半阴。你看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混乱的光景？由此真是看见这是一个使人败坏的现象。我不想多说，但是我要在这里警告我们，警告众人，现在这个趋势啊，就是世界上这个趋势，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的，到末了，人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男性突然变成女性了，女性呢也变成男的，如此混乱的一个现象。而这个混乱是哪里来的？就是这个黑暗的权势所造成的。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偶像 是撒旦他立的。我们你知道他就你知道有这个像和撒旦，他是一个山羊的头，有角的，但他的身体是属人的，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没有看过这个图画吗？不看也好，也没有错过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撒旦的。我不是随便说的，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他有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可是这个上身呢是妇女，是女的，下一半却是男的，是阳性的。你看。这个真是很荒谬的一个样子，这个是到底是兽还是人？真的是，哦，主啊，那是兽还是人？他是阳性还是阴性？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看，这个魔鬼啊，就把这个观念带到我们中间。哼，谢谢我们这个美国的前任总统。他把这一切都合法化了。你有没有办法想象，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要来决定说，厕所是不是要分男还是分女，还是他外面的那一个，就是厕所的外面的一个牌子是一半男一半女，还要去决定这样的事。哦，主啊。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想法哪里来的？是从巴比伦来的，从路西佛来的啊！大家还说啊，真好！你看我们现在真得着解放了。甚至有一个小孩，他出生以后，现在已经是在美国有这个现象了。妈妈说。你不要在他出生证上写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要我小孩将来长大自己决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这是不是，这是不是病了？这是真是有病了，这些母亲真的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了，去精神病院了。唉，对不起，我要在这里说这样的话，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里面？十年、十五年前，有人说这样的话，会被人家真的用石头打死。可是今天不再如此了，你这样说，你反而被称赞啊，说我们多有这个自由。要是有人反对你，你就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容忍性都没有，你是种族歧视，你是歧视人，不知道要加给你怎么样的名字啊，你说话是说这个恨恶人的，这些你讲的话是因为你恨。哎，这些不仅是病啊，这是真的是属魔鬼的。这个一切的现象和路西佛的本性非常相似，他要把人性啊颠倒过来，带来混乱。人就变得不再理智了。反而是被败坏，这个路西佛他就被彰显出来了。许多人，那么还有在圣经里面，很多人不再用这个路西佛这个字啊，就是这个翻译的里面，他说为什么有这个名字等等一切在那边争吵，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神，从神来的光，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哦，主啊，主啊，所以主今天要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意义是什么，而在巴比伦背后是谁？藏在背后的是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推罗的审判，在以赛亚书那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对巴比伦。那么最后一个23章那里说的就是推罗，所以从巴比伦开始结束是说到推罗，那个中间就是其他的列国，就好像一个三明治夹在中间，好像在麦当劳，上面是巴比伦，下面是推罗，中间就是列国，都可以一起吃掉。哦，主啊，主耶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3章，那里是讲到推罗，你们也可以自己读，但是现在我们要看。推罗就先要看一下以西结，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28章，就是叫说到推罗王，是同样的，主在这里审判推罗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哦，主啊，以西结书28章。哦，主呀，我们来看第12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推罗王当时一定没有这个条件，没有人有这个条件，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在瑞士看过有这样的人吗？这里绝对不是指着那个推罗王。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我想，推罗王没有被邀请到伊甸园去散步吧？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昌玉、红玛瑙等等，这个是不是让你想到大祭司的那个胸带？就是以弗德外面戴的那个胸牌、胸带。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如此美丽。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我们就看到那是那个天使长路西佛，光明的天使。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你看这里说了他是基路伯。你说推罗王曾经是一个基路伯吗？我想不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这里指的就是那位天使。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从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那么，这里到底是指的谁呀？在这里，我们要看的就是推罗王。推罗王在他那个时候，是推罗那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贸易的城市，是很非常是一个。呀，做生意啊，是贸易的城市，是商业界的一个大城，是很强又很富有啊，在那里做生意啊，好像啊，你们讲德国，像你们所在的这一省，生意做得很大，非常的有成就，非常成功，这看起来不是都很好吗？但是这一切让我就想到推罗，美国也是这个现象。其实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是令人惊奇的这个现象。大家生活都很不错，甚至于太好了，是不是？你看瑞士，哦，真好啊。全世界的人都想来到瑞士来找工作，这个不是很好吗？还是你怎么看？是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又看见另外一点，就是你要看见那个看不见的这个连接，这个关系。约翰不是说？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他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商业界做贸易的。哦，主啊，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不是跟这个弟兄说，你不要再做生意了。你不是说一回去就把你的店给关了，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不是指的这个，不是这样。我是说，我们要认清，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看透这个情形，知道这里是好像一个陷阱。最后， 你就会被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所以约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主啊，要是我们的心被世界吸引，爱这个世界，那么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是约翰说的。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可能还觉得说，哦，父啊，父啊，还在那里呼喊他。但是主岂不是说，他们是用嘴唇敬拜我，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的。主就已经这样说过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光景。不要以为这是不危险的，不要以为是，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撒旦在试探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把世界的这个荣华啊，一切富贵都给你，要是你拜我的话。”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能够拒绝这个呢？但是你给我10块欧元，我说不要不要。你给我1万欧元，我就想一想了，我就会想一想，考虑考虑。要是你给我100万欧元，那我就睡不着觉了。你给我1亿，那我立刻就接受你给我的。你看，他是把整个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交给你，这个。你要得这个的话，你就要付代价，就是你就变成拜他。啊，今天在美国，特别是在好莱坞，一些有名的演员，还有那些在这边音乐界的这些人，他们差不多90%的人都说：“我把我的魂出卖了。”你能想要过那么奢华的生活，把它当成了一个偶像，你也要付代价的。你呀，一夜之间成名，还有他还来帮你。很多演员说。他，我要是我在这个电影里面要，演一个角色，我有困难，所以那我就需要叫一个呼求一个一种灵进到我的里面，我这个人就变了，我就可以演这个角色了。他们也不觉得羞耻，他们就说我的魂，我已经出卖了我的魂，他们不以为。持，他们说我们把我的魂给出卖了，那么你就要想了，是谁在这里提供娱乐给你呀？是谁呀？你说是这个娱乐界，那这个娱乐界的大老板是谁呀？主啊，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哦，主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个公司的总裁，他能够做生意做得很好。但是你要得什么，你就要拜他，你要出卖你的魂，那你什么都能做了。但是 最后你看见了撒旦的本身，他就你后来就变成了撒旦一样，你什么都能做，什么能力非常高强。哦，主啊，这就是推罗王。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这两点，一方面是宗教，另外也是这个商业的世界，宗教的世界和商业的世界，贸易界，这啊，不是那么简单。你把这两个除掉的话，我们可能就更有自由了。主啊，是，所以主在这里，神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两个国，两个城，就是推罗和巴比伦，因为神是借着这个把撒旦暴露出来，把他带到光的里头。光下把它显明出来，这个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有它的道理。今天我们就看见宗教的这个权势有多大，特别是向着信徒啊，你信主，是爱主的人，那撒旦啊就送你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巴比伦。你爱世界，你需要钱啊，希望成富有。你打篮球，篮球打得很好，最后你就就是1000万元的薪水，那干嘛去念书呢？你就打篮球就好了。你赚的钱那么多，然后又享受一切的，而且你还有名。你看，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行业，但是每一个行业大家都在那边好像拜他们，是不是？但是你要在每一个行业里面要是有成就啊，你就要把你的魂给出卖了，一切都败坏了。这一点我们要看见。推罗王，我们来看纲要上面这个第 B 点。推罗王，撒旦的另一个象征是统辖世界的。那么这边有许多的经节，请你们回去自己读。哦，主啊！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上班，就做事去赚钱，正常的过日子，这个当然要做的。但是我们要聪明，我们里头要知道，我们的神会，他会照顾我们的。所以父说，不要担忧，在马太福音5章6章那里就说了。神会顾虑、会照顾你的，他并不是说你就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就等着人来喂养你，然后每天到聚会的里面来就吃吃喝喝。啊，这里反正也有爱宴呢，那我就到这里来一起吃。我也不需要做事。保罗说，要是不做工的人，也就不可以吃饭。是不是说你来就都在这里来吃？保罗是这样说吗？因为你不亲手做工，不做工的人也不要了，也就不该吃饭。不要你以为是在这里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就受喂养那种。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不能这样，所以哪一方是对呀？所以我。真的不是说我们在这里， 很小气，就是说，但是你知道这里有很多这个，就是不守规矩的人啊，很多。我不是说很小，还不是说很小气哈，不可以不让你来吃。但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是就是不害羞的，就是不守这个正常的常规的，就是一些不害羞的人。我是指的这些人啊，就是来吃而已。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家中，我们不需要这一个。因着他的见证，我们要注意。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说到，我们的心要蒙保守，不要爱世界。有的人真的是应该帮助贫穷的人。保罗也说，明明说到这个。所以这里说到推罗王，推罗是显示这个商业世界。今天啊，大家上班，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到后来就没有时间了，而且是不知不觉就把你人的这个力量啊，就慢慢用尽了，你就没有时间为着主了。就把你向着主的这个能、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力气、时间一点一点的耗尽了。弟兄问说：“还有多少时间呢、会不会太长了？”然后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是一个奥秘，第 C 大点，大巴比伦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为什么说是一个奥秘呢？因为这是非常的复杂。我们人很容易就掉进去了，陷进去了。在这里，巴比伦在耶利米书50章21节那里，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隐藏起来的一个秘密的名字。就叫米拉大翁，米拉大翁，好像很奇特的一个名字，很奇怪的一个名字。人又要说，别人有的人又说，哦，你看他们现在又在这边查名字啦，又在这里。但是神指给我们看的，那我们当然也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说名字不重要。那换句话说，神所写在经上的话，对我们是不能帮助我们的，是这个意思吗？可能不能帮你，可是却很能够帮我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看见米拉大翁，他的意思就是双重的背离。你一层一次被你已经很糟糕了，这是双重的，那是更不堪，双重被你。这个是巴比伦的一个别名，是更隐藏的，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魔鬼他的行径如何？他是隐藏在这里，隐藏在那里。地上看得见的势力和天上看不见的那执政和掌权的，就看见这双重的。所以主说， 我不仅是要审判天上的那地上的君王，我要审判，所以我们就看见总是有双重的，这两者是相关的。这个淫妇，她没有在梵蒂冈跑来跑去，她是坐在兽的身上，所以你就看，有时候你分别不出来，这个淫妇是巴比伦，还是她骑在其上的那个兽？那么是到底是谁驾驭谁？是这个妇人在骑在兽上驾驭这个兽呢？还是这个兽在这里驾驭这个妇人？谁在利用谁？很难说。换句话说，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在启示录17章给我们所形容、所我们看见的那个兽，不是一个普通的兽，它有7头10角，这是一个大的，好像一个那个怪兽，不是一个普通一般的兽，是一个综合体，就是这个。可怕的一些兽的一个综合体，就在启示录13章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是从各样这种可怕的这些动物的这种特性啊，它就综合在那里。让我们来读一读，我读给你们听吧。我们来看，有一点知识也是好的。虽然有人说不需要知识，但是其实啊，他们暗中也在听我在这里交通，听我们交通什么？启示录13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十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哦，看看，怎么样的一个兽啊？这是一个一切这些野兽啊，就是。凶猛的野兽的一个综合。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光景？而这个妇人呢，她是坐在其上，坐在这个兽的上面。那我就问你了，是这个妇人？和这个兽到底谁比较有能力啊？谁的权柄大？很难说吧。那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已经和刚前面的巴比伦已经不一样了，她有变成了这有宇宙性的这个全能，她是一个变成了淫妇。变成了淫妇，然后这个兽啊，也不只是，而且和一个很单纯的，你知道，在但以理的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书，我们看见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国家都和一个兽，比如说波斯人像熊啊，那个希腊人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到最后看到是。鹰，但是到了罗马帝国，我们都没有办法形容了，因为它变成了那个样子。哦，主啊！哎，这个兽啊，已经变了，不像啊，我们刚刚说像在但以理书说的 波斯王是像熊，希腊是像豹子。那么，巴比伦说是一个狮子，有翅膀。但是到了说到罗马帝王的时候，但以理都无法形容了，就是非常丑恶的，就我们刚刚说了，真的是这样，是但以理无法形容的。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兽啊，是一个综合体，是这个所有这些兽的一个综合体。你想要看这个兽吗？你想要被它遇见吗？那我祝你好运。不要看这个，真是不是好的光景。这个综合体。那就是那兽，那我们就看见了是属天的和属地的这两个诠释的一个结合。所以今天我们要聪明，不要相信你所看见的，也不要相信你所听见的，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接受的，很多东西是弯曲的。就是凡听见的不能都相信，看见的也不是都能相信。就像我们刚刚弟兄说的，外面看起来是金子的，还有宝石、珍珠，颜色也是，还手中还拿了金杯，这个是欺骗人的。你要看里面是什么。你不知道他们在背后是什么，不仅是腐败，要是光是腐败的光景还不是那么糟糕，你要是更往深处看，仇敌，那看不见的那个天上执政掌权的，他们在那里啊，他们在那里有权势，他们在那里。计划筹划要等到这个兽的出现。今天你放眼看去，好像都不错，都很好。但是，要是你里头得着神的光，你就会看见，哦，主啊，今天的其实现象就和索多玛和格摩拉一样，俄摩拉一样是。满了黑暗，是什么事情都已经弯曲颠倒。哦，主啊，都扭曲了。主啊，是，所以我们要看见，实际上看得见的势力和天上看不见的那执政的和掌权的那个势力，是宗教世界和商业世界、贸易界连到一起。这个就是说清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什么，就是财富，就是钱。没钱就没有能力，没有权势。其实啊，一切都和你的欧元有关。都是和这个经济有关。要是经济垮台了，那一切就都倒塌了。这个现象会来的，到末了，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了，都没有价值了。那这里我们看见对巴比伦最后的审判呢，是要加倍的量给他。神要重重的审判，刑罚来审判他。所以，向神子民最后的呼吁是什么？就是说要从那城出来，我的民啊，要从那城出来。哦，主啊， 不仅是说从工会里面出来，那个还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我们今天要更多看明白什么是巴比伦，要看得更深入。不要说巴比伦只是梵蒂冈，只是一些看得见的。其实真正在这里啊，有诠释的是更深的，而这一切就是要掳，对吧？就要俘虏神的子民，不仅是天主教，不仅是这个母，一直到她最小的这个女儿，今天还在继续出生，今天还有更多的女儿生出来。你认识那位最后这个最小的那个最后生出来的那个女儿啊？哦，主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要从那城出来。那现在问题就是了，你出来了以后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呢？你要到哪里去？我们要跟随羔羊，他要带领我们到锡安，所以在启示录17章，我们看见，哦，对不起，14章说，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们。去哪里呢？就是要到天上的锡安山。你看，在那里是羔羊站在锡安山。站在宝座前，所以光是出来还不够。出来以后你还要知道往哪里去。要是我这次来到德国，我也不晓得要去哪里。我出来了，这个我可能是到一个地方是我不该去的，那是不好的。所以当你出来以后，你还要明白你要。去哪里？你以为神把你呼召出来，不会指示你要往哪里去吗？是你出来以后，你要自己要有所选择吗？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他是不是不晓得要把这一般人带到哪里去？不是的，主的目标很清楚。他是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领他们。就是说，我们随时都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可是，有人不愿意跟随，不愿跟随。有人不愿意出来已经很好了，但是。往哪里去是更重要的，否则，就像德国人说的，就是从那个热水锅里就跳出来，这个跳到火里去，哈哈，那不好啊！这个这样子跳出来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清楚从那里出来，我们也要很明白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往哪里去。那个目标100%是锡安，启示录14章明明的告诉我们。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了。祝你们有好的胃口。赞美主，让我们还有一点祷告。